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 Elite on Air， 我是 Jenny。 农历年刚过，大家是怎么利用这难得的长假呢？我想旅游应该会是许多人的首选，到处走走晒晒太阳，不但可以打开眼界转换心情，有时呢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知名网络作家月亮海来到节目当中，他可是一位德国著名大学经济社会科学博士哦。喜欢旅行的他以文字记录了在行旅当中得到的感动与启发，常常能带领着读者听见万物无声的语言。身为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作家，他对于生命、土地、灵性也有着一份无比的热爱。月亮海不但有作品集问世，也曾在大大小小散文和小说的奖项中胜出。这样一位集合了文学和旅游、理性与感性的作家，他那源源不绝的灵感和热忱到底是从何而来呢？让我们一起遇见月亮海。月亮海你好。
Hello。
首先我很好奇啊，你为什么会取月亮海这个笔名呢？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哦，就是在1998年我接触信仰大概一年多之后，觉得这个教会的教导啊真的太好了，然后教导的神的话语啊，让我觉得应该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到啊，特别是我曾经上过的这个所谓的圣经的课程，让我过去啊本来很消极的人生观啊、老庄思想啊，混杂着愤世嫉俗的态度，
现在看不出来
有所很大的转变那我也对啊自己要走的道路啊更加的清楚。可是啊，因为就是很多人啊没有信仰，在台湾当中又是比较佛道教的思想，那我就想啊，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么棒的内容呢？所以啊，有一天呢、啊，我就在一个人在教会的时候，得到一个感动，说啊，我应该要把他们写成故事啊，写成小说，这样出书啊，这样就会有很多人吸收到这么棒的东西了。当时啊，我就只是完全的秉持着好东西啊，一定要跟别人分享，让别人也得到帮助的这样的心态。那时啊，就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时，脑海中隐约看到一个景象，就是啊，在一片宁静的大海上，有一颗好大好圆好亮的月亮。那月亮的倒影啊，就映在大海中，就成了月亮海。后来就开始用了这个笔名。
哇，太美了吧！那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来到教会之后啊，你的信仰就是开始觉得跟原本的这种想法不太一样，这样。那我觉得你感觉起来是一个很会深思的人，那像你这样的人当初是怎么相信神的呢？
因为啊，我从小这个是在一个这个又是艺术家的父亲啊，然后又是这个务实的农家女出身的母亲的这样的教育啊，这样的环境长大，可以说是啊梦想和现实的矛盾组合。
真的耶。
所以大学时啊，我就下课后就去当家教。然后啊，那时候就一个礼拜啊，就是大概有4-5天当家教，然后就努力的存钱，
真的很多哎、
为了达成我的梦想。那时候我的家教学生啊，就是念书不太有定性，可是有一次啊，暑假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听了很棒的话语。那当然呢，是他的这个家教老师啊，有时候也会兼顾于他的交友啊，还有他的这个生活的部分。
哇，你好负责任。
所以啊，他就拿他的笔记本给我看啊，我就觉得说，哇，这你在哪里听的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演讲哎、因为那时候我不太了解什么是话语啊，所以我就觉得他讲的是，他跟我分享的是真的非常棒的演讲。然后那时候因为去听演讲都要花钱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在教会当中能够听到这么棒的这样的话语啊，这么棒的演讲，我真的觉得很好。所以他就邀请我去，可是呢，虽然我很想要去听演讲，可是我一方面我也很害怕，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教会，因为我觉得教会就是去教会就要想下一步就会成为基督徒啊。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个要做的事嘛。那基督徒就要上教会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责任啊，或者很多的束缚啊。那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在世上真的有太多的责任了，我不想要再多增加一个身份。可是因为我答应了那个学生了，所以我就后来就去了教会了。
那你还记得就是当初你的学生跟你分享的时候啊，你还记得那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吗？第一次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很好像看到宝藏一般吧，
看到宝藏一般，
就好像一个这个乡下的种田的农夫啊，他突然这样每天啊，按照他的应该要做的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耕种啊，可是有一天突然这样子敲一敲挖一挖，居然看到这个田里有宝藏，觉得好像是天外飞来一笔横财，
真的哈，就觉得他很特殊，这样吗？
对，没错。
那所以你答应你的学生去了以后，然后呢？
当然我会很紧张，说要到底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啊？可是后来发现。就先把那样的担心担忧先放下，然后就开始学习话语啊，那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渐渐的习惯，也很喜欢话语，然后又不知不觉当中，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渐渐的跟这个教会啊，就是成为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后来直到有一次啊，就听到了这个总会长牧师就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是2006年啊，各位能够看得到2007、2008吗？
不行，
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就像热的时候感觉到热，冷的时候感觉到冷。纵使啊，我们没有活在未来，也可以感受到未来。这不就是属灵的心吗？如果啊，相信那属灵的世界，就是拥有属灵的心，因为神是我们所看不见的。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当我们相信确实有神的话语啊，神是存在的时候，就是拥有属灵的心了。
哇，因为我觉得这段话语很厉害耶，因为我们一般很难让人家了解什么是属灵的感觉，可是他用这种对明年后年的这种期待还有感受，就 很深入浅出的就让我们了解那种感觉
啊，所以啊，我也透过这样就明白了，原来啊，神会赐下感动给人们，这就是啊，神呼召那人来的时候。哦，
对啊，这样子就让你可以了解什么是属灵的感受，对不对？
没错。所以其实啊，我觉得我是透过话语和祷告来认识神，靠近神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渐渐的认定自己是属于教会的，是拥有基督信仰的人。所以啊，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啊就能够很笃定下定决心说啊，我是相信神的人啊，因为过去当中并没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对于很新的东西，我只是慢慢的，然后神赐下感动给我，然后我就渐渐的感受到神所赐下这个属灵的心了。
哇，像你这样一个那么会思考的人，如果没有给你一段时间慢慢的去自己思考的话，应该也很难能够完全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我想应该是吧。而且啊，就透过、总会长牧师教导的神的话语啊，我开始学会啊，有这样子一个准则来反省啊，来思考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准则嘛。
对。我就很想要改变我的人生啊。因为过去就像是在海上漂流的船。终于啊，发现了舵，然后终于有了船帆，不会再盲目的啊，就不确定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那样的事情、那个东西，而这样白费力气。我觉得那是一种好像你的人生开始就绪。那我很喜欢这种就绪的感觉。你知道你的路要往哪里走。那你也知道你每天啊，每时每刻你到底在为了什么而活啊，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很实在很确实。
哇，就是啊，好像你有了信仰之后，过去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华很会思考的人，可是透过信仰好像让你知道你的才华跟你所有的思考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这样。
我只能说感谢神。
哇，真的很感谢神的引导耶，不管是很单纯的人还是很会思考的人，神呢总是能够以着他的大能跟动工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就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我知道你曾经出过书嘛，哇，出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梦幻又有一点困难的事情耶，那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书吗？
对，其实啊，以前啊，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这个梦幻少女。那这是好听一点的说法。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人很爱做白日梦。不过其实他们说的没有错、从小到大我有很多的梦想。那当然包括出书啊，写作，想成为作家，环游世界啊，这些都是我想要达成的梦想。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做得好。可是认识神啊，真的听了总会长牧师成长的历程之后，那我觉得啊，只要努力啊，持续的立下条件祷告，神一定会与我同在。神就会帮助我的。那现在想起来啊，觉得那可能是有点初生之犊不畏虎吧。
不过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有了信心， 然后知道了认识了全知全能的神之后，就能够产生力量去完成梦想，这样再加上神对你的祝福，
嗯、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啊，就是得到了这个想要写作啊，见证神的感动，那就开始啊，边祷告边写书。嗯，那作品快完成的时候啊，就去书店啊，找一下哪一个出版社的风格跟我比较像啊，然后就看看书的这个最后一页啊，找到的编辑跟电话。然后我就很有信心的就打电话到出版社。
哇，你好有勇气哦。
那我就跟那个编辑说啊，您好，我是某某某，那我最近写了一部作品，不知道您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哇，你真的很大胆耶。
因为我觉得因为神给我感动，因为我觉得首先写书是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然后如果这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么就是继续做下去，因为是
很大胆的。我觉得很厉害。我就算很会写，我大概也不敢拿一本书然后翻到最后一页又是自己打电话去。哇，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后来有一些真的很想要写书的这些晚辈们，他就问我说，哎，你当时怎么样联络出版社的、啊、因为都是默默无名的这个写作的人嘛。我就说没有啊，我就到处到书店里，然后就翻一本书，然后觉得这个书的这个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就跟他自我介绍。
然后他就真的帮你出书了？
没有啊，然后他就请我寄稿子给他。然后我就那时候他就好像是用，我们是用传真机吧。然后我就传真一页一页的这个文章啊，就传给他。然后就约好了什么时候他会给我回复。所以这是
就他看了之后他就蛮喜欢的。
对，他就蛮喜欢的。
你也很有才华，然后神也透过你一个灵感有没有灵感乍现选对了一个出版社。
我想一定是这样，神的引导当中能够一次就找到顺利的出版社。如果是我被拒绝两三家出版社，可能我会开始怀疑自己。
哇，你真的给我们后辈想要往这条路这个走的后辈很大的信心。哦，然后这就是你的第一本书，内容也是跟信仰有关吗？还是跟人生？
第一本书的话比较是我听完这个圣经的课程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说很想要写这个每一封信。那个信件的那个标题啊，就跟那个圣经，我听过圣经课程有一些类似教导人生的部分，然后就是以信件的方式作为一本书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好想看哦。好，那接下来你的第二本书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第二本书呢，是因为比较了解这个出版社跟作家，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打电话就会帮你出版书的这样子。
你那个真的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长大了一些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动作。那第二本书是可是也是神动工，让一个那时候刚好一个网络，那时候网络兴起嘛，就刚好让一个这个网络媒体想要做这样的网络作家，所以他们就想要做经纪人，然后就找了大出版社，然后再做这样牵线，然后又找到了我。对，
所以就是这样找到你的。哇，我觉得你的文笔，其实我看过你的文章啊，就是真的很吸引人。然后呢，你第二本书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
那第二本书啊，书名啊叫做《魔法药草》。
魔法药草，
对，是一个讲关于自然法则跟跟随己心的故事。
自然法则跟随自己的心吗？
对对。然后啊，当人们了解啊，在等待生命答案的过程中，所有治愈自我、啊、还有人生快乐的钥匙都在自己的心中，就会发现自己原来也拥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魔法药草书。
听起来又更吸引人了。所以在这个书的内容里面是用故事吗？还是用散文的方式来呈现？
第二本的话就跟第一本不太一样，第一本是比较信件散文的方式，那第二本就是一个类似寓言故事。
真的？
对，可是这个寓言呢又有一点是讲这个男主角的过去还有现在，以及想要知道未来的这三条线。
过去现在未来三条线同时并进。太想看了，这太有趣了。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找寻生命答案的过程当中，然后在过去线 有穿越这个部分吗？
穿越有啊，就是透过记忆跟回忆的部分就回到过去。
好有趣哦。而且跟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穿越也有关系耶。所以在里面你主要放的这个精神跟思想的内容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寻找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钥匙跟根源吗？
对啊，就是在这世界上啊，真的很多人就是因着各式各样原因受到伤害啊，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或者是因爱而受到伤害，或是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受到伤害，真的太多的伤害而导致这个人啊没有办法好好的继续走下去度过人生。可是其实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啊，真的得到神的灵感，是想要传达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让自己变得快乐变得幸福的。那把钥匙啊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手中。
哇，看到这个你出书的过程啊，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勇气去实践它耶。对啊，其实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啊，然后如果不放弃它，然后一步一步耕耘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发芽长大，而且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神呢就会给我们一些机会，然后我们的梦想就能够成真。那我们也聊到这里，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我知道你在德国有留学过一段时间嘛，那在那里还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也写了很多的作品。你一个人啊在异乡，应该也会有很多，你又这么的会思考，对不对？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体会吧。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到德国？然后可以跟我们聊聊那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吗？
那为什么到德国呢？其实这真的很奇妙。
是哦，
因为当年啊，我们都认为留学啊一定要去美国啊，因为大部分知名的教授啊学者都是从那里回来的。
对啊，
所以除非你的家人或你的亲戚啊或者教授推荐你去欧洲，不然那时候大部分的学生只会想到美国。
对，
当年我也是这样子想啊。
而且我觉得德国是我心目中很难拿到博士学位的地方。你好像选了一个很难的地方。
对，没有错。
对啊，
可是念书是一个目标嘛，很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在哪个地方生活，其实会可能会决定你能不能够达成那个目标。这样讲不晓得能够理解，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想说啊，这个美国啊，这个学术很发达，然后美国的学位啊，或者美国的这个师资可能会很好。可是呢，我们往往就会漏掉了，要达成那样子的一个目标当中，我们必须要累积我每天的生活。
对。
所以啊，神啊，我发觉神比我更了解我自己。那在我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啊，就让我先去美国的朋友家住一个月。然后那时候我发现我对美国的生活并不是我以为的就是那么的习惯以及喜欢。所以后来我回国就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那直到工作一阵子之后，在台湾念了研究所，然后发现自己对研究绿色产业啊、有机农业都很有兴趣。就像那样子啊，我就边祷告啊，然后边继续寻找可以做研究的国家。那最后神就引导我去到真的很重视有机农业还有环保的这个德国。
对啊，德国这方面很有名。
是啊对，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德国的学位很难拿。我甚至之前
我忘了，就对，
根本也不懂德文。对，可是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确认神的旨意嘛。那按照之前就是能够写书啊出书的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只要能够确定神的旨意的话，那困难就是一个过程，只要去做就行啦。这也是总会长牧师教导我们的。
哇，真的去做就行了，真的很帅气耶。那德文这么难，然后你又去念的是博士，你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所以神的引导是真的是渐进性的。他可能不会开始让我知道有那么困难。如果让我知道那么困难，可能我
会
害怕。所以他就是让我渐渐的那就像是要驴子往前走一样嘛。就是一边拿着这胡萝卜让你看到胡萝卜哇好好吃，就往前走几步，然后稍微鞭策一下。那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去念博士啊。可是因为德国的学制其实跟那时候的德国学制跟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学制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在台湾念的是 MBA。那可是在德国学制当中不承认我之前念的 MBA， 他们没有 MBA 的概念。所以我就按照我的那边找到的这个指导教授，他说那你就再念一个 研究所吧，所以我就念了一个研究所。然后这位教授呢，就是指定我说，你就念这个今年刚开的英语授课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所。
全球政治经济跟你学的有机绿色产业有什么关系？
对，这就是我那时候不断的问神的原因。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错愕，我心想说，我可能如果念大学最不会去修的就是政治。
对啊，因为这个梦幻少女，
对，
我可能接触、
这个。然后这太现实了，然后也不会去念社会，
啊、
因为真的太实际了。
对。
可是我教授就说、你只有两个选择、去念或是回家。哦，那我不可能好不容易来了，
对啊，对啊，
不可能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就回家。
我就硬着头皮念下去。
对，我就、神啊，这是旨意吗？
而且这是英语授课，哎、
对，
搞不好是神帮你开的路啊。
没有错，今年开、今年才开的第一届。
哇，神太爱你了吧。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我就、就是踏上了这个
德国之路。
德国已经在那里了，我是人到了那里，然后才告诉我要念全球政治经济所。如果我还没有去就告诉我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打消念头。所以我就在那里啊，那个所上就接触来自、世界各地啊不同肤色的同学，而加上所学的课程啊，让我真的有身处联合国的感受。
应该是，
而且由于啊是政治学院下的系所，所以啊那边的教授们对于同学的思考啊、思路啊逻辑都非常的重视。所以坦白说，我真的本来啊是有点抗拒啊，其实蛮抗拒的。
对啊，因为你这个文艺青年。
对，可是真的在那里慢慢慢慢学习之后，我发现我可以体会为什么神要让我去念这个系所。
是啊。
因为啊，除了让我拓展我的国际观啊，还有让我对真的，因为全球政治经济嘛，让我要念很多关于这个全球
务实的实际的书，
对，然后以及包括历史背景各个国家的这样的关系啊，我真的体会到圣经当中所教导的神的历史是真的活在现在当中。对啊，那是很多的读到关于这个以阿的问题啊，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啊，还有巴基斯坦，然后以色列跟美国的这样的关系的时候，觉得圣经当中所说的旧约的这样的故事真的
活生生的
出现在我的眼前。哇，所以是一些见证嘛，然后也更加的实际觉得说啊，真的圣经的故事是真的，它是真的真的是历史啊，不是只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对，是虚构的故事啊，是人云亦云的这样子一个言论或是小说而已。
哇，这样让你不但是训练了你的思考，而且也让你的信仰能够更确实，然后更有信心呢。
对啊，而且加上啊，因为刚刚说到他是政治学院下的系所啊，就是对于学生的思考还有逻辑性啊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真的好像在学习一个重新的学习一个思考方式。因为当时啊有亚洲的同学啊，还有这个非洲啊，或者是一些欧美的国家，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不同的学生在对话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那个国家的思考的模式。
对，那当然很不同、完全都不一样。
那亚洲人真的可能就是像我过去一样，就是没办法很清楚的思考以及表达，然后常常起了一个头，中间就跳过到最后的结尾，
就立刻到结论这样。
那非洲人可能我遇到的同学，那刚好两三位同学都是
对了，
对，很随性，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想到什么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然后对，就是蛮开心的。
德国人一定是逻辑很清楚的啦。
对，德国人就会咬着非洲同学一直问：为什么你这么说？为什么你那么说？
好好玩哦，
所以就还蛮有趣的。
真的哎。那所以因为我们台湾生活在这个都是一样的同一个国家，而且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哇，你对你来说应该是大开眼界。
是啊，而且我也更体会到说为什么我不是去美国。因为在美国的话大部分人都是美国人，不管他来自他的、他的父母的或是他的祖先背景来自各自不同州的国家的样子的话，他们都觉得他们是美国人。可是在欧洲的话，因为是来自自己的国家，对，然后因为在德国的话又非常的因为历史背景的关系，他们就会努力的包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的文化以及思考以及想法，所以都非常的尊重以及 非常的包容其他人，就是不会比较不会有大德国主义，因为这个、因为过去的这历史背景的关系嘛，所以他们会更加的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有大德国、大欧洲主义。
哇，好好玩哦！这只有你才能够告诉我们呢，我们都没有真的身临其境有这种感受。那你刚刚也有提到生活的部分啊，那你那一个人在那边生活还好吗？会很困难吗？
当然啦，独自一个人在异地生活嘛，那。要打理自己的生活，还要兼顾课业以及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呀、
所以啊，所以就是唯有啊，真的自己要努力，
自己要努力。
对啊，就是特别是如果课业繁忙的时候啊，就可能就容易会忘记这个信仰嘛。所以啊，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有经历过这，因为课业繁忙，然后就每天的报告写不完，这怎么会有时间祷告呢？这个报告都写不完了，明天都要交报告，怎么可能去教会听话语呢？
礼拜啊什么的，
对啊。可是因为台湾有这样的经验，发现说如果不断的在追赶报告，不断的追赶时间读书的话，其实是永远念不完的。因为教授出的作业跟那要看的 paper 真的太多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教训，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被报告追赶，所以那是更加的想要翻盘过来的，先以啊祷告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报告作业啊就做到时间到为止，就这样去吧。所以因为那样子的经验的关系，让我到异地生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来做。那不管课业或者是不管报告再怎么多做不完，那总之还是一天先以祷告，先以听话语，然后真的可以洗涤自己的这个内心啊，然后也是重新的确认一天的方向开始做，然后再开始写赶报告啊，开始预备今天要上课的内容，然后发现其实这样也是度过，
也是过来了，
而且同学比我可能预备台更少，他们可能前天晚上可能跟同学去参加 party 啊，或者是看电视啊，也没有准备报告，也是没有准备的很好，然后也是这样子来上学了。所以啊，就体会到说，真的要还是要先首先让自己信仰啊的基台啊先稳固了，然后不要让世上的让课业的生活来追赶自己，才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我觉得你这建议真的非常的中肯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花时间的事，但是其实你没有花在信仰上面的时间的话，你可能也是把时间花在其他的会更浪费精力的事情上面。
没错，因为我有切身之痛，所以学过一次这个之后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你那时候就有开始写作了吗？
那时候啊也是，对啊， 我之前的时候就在98年的时候就有写，然后在德国的时候也是有继续写，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写完这样子一本书，但是就是会不断的写诗啊，写散文，然后因为所看到的，
这么忙你还是可以写，
对啊，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休息时间，
反而是
休息时间，因为那时候念书很辛苦嘛，然后对我来说这个也没有办法有长时间的时间去旅行，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休闲可能就是读圣经啊，然后就是写作。那因为读圣经对我来说很像是在读小说读故事一般，然后你就进入了那个情景当中，觉得真的很享受，所以就常常的就是傍晚啊天黑的时候啊，就一个人就是一边吃着晚餐
就很浪漫了，
对，
就开始了
要点蜡烛啊，然后开灯真的
你还是少女心欸你
对啊，然后就这样，或者是清晨的时候祷告完了，上学前，然后如果还有一点空档的时间没有要赶报告的时候就可以写作。
哇，你真的是一个文学人欸，像我儿子要写作文他都很痛苦，可是写作竟然是你的休闲
对，在那时候啦
现在你也是很忙就对了，
对，现在要是觉得说我不能够忘记那种快乐的感觉，对，要努力的继续的保有这个快乐的感觉
一定会的，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哇，好精彩的分享哦，没想到德国的生活原来是这个样子耶。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再回来。那最后呢，我想要请你分享你最喜欢的主日正道、圣经经文或是灵感的箴言。
其实真的很多耶 不过我想要
选一下，
选一下最近的好了，最近非常非常的喜欢的，这个箴言。那是我所尊敬的总会长牧师所写的。那他是个诗人啊，也是个作家，不是只有单单啊真的让人们相信神的这样牧师而已啊。那他写的这个箴言啊，我觉得真的，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也是可以闭上眼睛啊，这样来一起聆听啊他所写的箴言。
好啊，那各位请把眼睛闭上吧，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很美的作品。
他写到啊，泉啊不需要说来喝水吧，人啊若口渴就会知道那是水而自己喝。假如只给某些人水却不给某些人水，那就不是泉，会这么做的是人。
好深奥的比喻哦。
对啊，然后还有下一句，为了让人们爬上岩石绝壁，你要成为往岩石绝壁延伸上去的葛藤。为了让人们能爬上来休息，你要成为秋千。
太美了吧，而且听起来是真的很有宗教人的情怀耶，一种牺牲啊，然后没有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味道，然后很有诗意，然后很有意境。
真的，
然后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又很有期许。对啊，所以诗嘛，就是如果说说得很白的时候，那就没有想象的空间。可是光只有诗的话，他的诗人的意境又太远又飘渺，你又不知道去如何去 catch 他的那个意境，会跟不上。可是箴言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兼具了诗的美感、诗意，还有那样的意境，还有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达成，怎样来做到那样的意境，达成那样的目标。所以真的是宝贵的箴言啊。
真的耶，可以帮我们分析，帮我们在多分享一些你透过这个箴言得到的体会吗？
好啊，那因为我当时啊那天的时候就听到这个箴言的时候，我真的就很有感觉，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对啊，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当时我听到总会长牧师说的这样箴言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上啊耶稣曾经说过，要爱你的仇敌，因为啊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啊不也这么行吗？那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的意思啊并不是要我们就是要为了得赏赐而对人们好嘛。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只对喜欢的人啊或是只对喜欢我们的人好，那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连当时代啊人们所瞧不起的，就像是啊罗马走狗一般的税吏们，他们也是这样子做啊。那时候啊就听到这句箴言的时候，也想到总会长牧师啊曾经说过他过去参加越战的往事嘛。那在越战的往事的那个故事当中，有一段真的非常的印象深刻的这样子一段故事。那我也曾经啊跟刚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们分享那段故事。那我们都知道在越战当中啊，就是会有一些后遗症。
那这战争的后遗症，
劫后余生的这个战后余生的这样的军人啊，他们产生的后遗症。那印象中听过就是有这样的战后返乡的军人啊，常在半夜中惊吓醒来，或是因为啊真的战争的所留下的残酷的回忆啊，就让他们无法生活下去。因为他们啊要在战争当中他们能够活下来，一定啊有活下来的办法。战争中就是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嘛。所以啊他们常常因着啊这样子可怕的这样杀人的或者是那样的情景啊而没有办法真的脱离这样的阴霾。事过境迁啊，或许会忘记那时空的背景，但是却没有办法忘记那烙印在脑海中的影像。那时候我就跟一个16岁的少女聊到这个关于总会长牧师在越战当中，他拿着枪面对真的拿着枪
的敌人
然后那时候他听到神说去爱吧，
去爱吧，
去爱吧。所以总会长牧师就抛下了枪去拥抱眼前的敌人。那时啊那个少女听到了，她就直觉的脱口说出她疯了。
对啊，听起来太不可能了吧。
对，其实我开始啊，对于他的反应愣了一下。嗯，后来我想，没有错啊，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哎、欸。
对啊，
因为枪不长眼睛啊，敌人是200%绝对不会，因为你放下枪就放过你，他一定会先开枪，啊、然后再一探究竟。甚至是啊，有些电影桥段就假装先试好，然后在敌人背后再捅一刀。所以啊，当这位少女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因为其实我也无法说服她说，在一个残酷啊、枪林弹雨的战场当中，如何能不面对敌人的时候，如何能不开枪而存活下来呢？直到啊，有一次啊，听到了总会长牧师说，那时候啊，我没有朝敌人的身体开枪。是朝着敌人的头上头或是空中开枪，好叫他们逃走。但这么做啊，人们就会想，你这么做的话，那个敌人就会活着啊，然后又来攻击并杀死我军呢。这是啊人的想法。神的想法不一样。就算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非得要杀人的情况之下，就算在自己生命危急的情况之下，如果还是遵守神说要爱仇敌的话语，并遵守神说要拯救生命的话语，如此一来，神就会按照所行的来回报，让我存活，让我们存活，也让敌人们存活。总会长牧师说啊，我是豁出自己的性命，按照神的话语进行了爱与和平的战争。
是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可能平常说到要顺服神的话还可以吧，因为比如说该决定要不要去出国啊什么的，这还不会危及生命耶。可是这个故事里面，他是在如果遵守了神的话语就可能会失去生命的情况之下，还是选择了顺服。哇，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耶。
对啊，所以就像他所写的箴言一样，若在自己所走的路上有障碍物而无法爬上去，就不得不走其他路。那时若有葛藤，就能瞬间抓着那个爬上去。想必需要葛藤的人呢、会抓住葛藤爬上去，不需要的人就不会使用，会直接上去。因此你默默地成为葛藤就行了。如果葛藤对这个人说，你抓着我往这里走，对那个人说，你不可以走，这样就不是葛藤，会这么做的啊是人。
所以这个葛藤在这里就是指顺服神的话语的人嘛，是指能够像基督一样的这样来实践的人吗？
我觉得啊，就像是圣经上所说的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觉得啊，就像是这段圣经上所写的话一样啊，我们啊真的要成为像葛藤一般的人。对啊，
并不是选说我要爱谁或是怎样都要去爱的意思。
真的不容易啊。就是要实践圣经上耶稣所说的要爱仇敌啊，而且要原谅嘛，而且还要成为葛藤。你需要你就使用我吧，那如果你不需要不要用也没有关系。大家想想看，葛藤嘛，是被扯着这样子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呢，他可能就甩下这个葛藤，就自己往自己的路走了。所以啊，要成为葛藤，其实我的感觉是真的，甚至像是说是，就算别人要利用你，你就让他使用吧，你就默默的成为葛藤就行了。好，真的，我觉得意境真的，这个意境啊，对，这爱很深。
对，
然后我想到的可能就是像父母的心情吧。像基督的心情吧，因为只有父母说啊，孩子如果你要什么就拿去啊，父母都会让孩子先得到最好的。那我觉得真的是拥有父母啊基督的心情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哇，果然是文学家引导我们进入我们平常都不会去思考的层次。今天我们透过月亮海的分享，我觉得我自己也收获很多。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今天呢跟月亮海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身上呢真的充满了很多神奇的力量。就像他刚才所描述的自己呢，他真的身上呢充满了 梦想与现实的结合，然后充满了理性与感性的特质，并且呢，神也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引导他成为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特质的，这样发出自己特殊的光的这样的一个明星。那特别他今天所分享的这个很感人的，有关葛藤，有关秋千，有关泉水，希望我们也真的能够像这个箴言所传达的这个理念一样，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对人对天都有益处，而且能够带来和平的人。今天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共度一个小时的时间，也非常的感谢月亮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再邀请到他分享他的新作品、
okay.
好，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